高兴今天晚上再一次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福音的信息。那今天要谈的题目是一个，可能很多福音朋友会可以说比较困扰，或者有时候比较不容易接受的一个问题，就是谈到人性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基督教谈到人是有原罪，而尤其我们中国人的从小的教导。我们特别说儒家是这样说的，其实，很多人在说儒家并不是这么说，就是说人性本善。所以，人性到底有困境吗？就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其实很多哲学家也好，很多宗教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到底人性是怎么回事？事实上，这个问题在中国来讲，从儒家以来，连儒家里面也有不同的一些说法，待会会说给大家听。那你中国人到底真的相信人性本善吗？那人性的问题在哪里？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深刻的一个问题。有一次我去希腊去旅游的时候，那么到一个地方哈，叫做Delphi，那个地方呢是他们的一个据说是文化的发源地等等。那边有一块石头，上面刻了一行字，据说是古代的希腊哲学家留下了一句话。他们认为人生最高的智慧，就是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的本性，认识你是谁。好像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才认为是最高的智慧。那到底人性是如何？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讲：从中国人来说，我们的古圣先哲怎么样谈到人性呢？当然，我们不会忘掉孟子。孟子他是认为，人一出生以来，没有人没有这种所谓的恻隐之心，一生出来就有。那也有人，没有人没有这种羞恶之心，没有攻击之心、是非之心。所以他认为，人性是善的，人性是善。他称这四种心啊，恻隐之心就是看到别的小孩子掉到井里去了，哎呦，你就会心疼，他会觉得哎呀不忍心，对不对？这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就是，你做了坏事，心里会不安、害羞，或者恭敬，就是对于长辈，对于你看着道貌岸然的人，你自然油然而然产生一种恭敬的心。然后呢，是非之心，心里好像都有一把尺，他称为四端。其实四端什么意思啊？四端不止四个开端，就是说人生好像一个幼苗，从小孩子里面，他就有一个幼苗，慢慢慢慢长大，所以人性从这边慢慢长出礼义廉耻，这是孟子的观点，他叫做四端，所以他认为人性应该是从小出生就是一个善。可是当孟子之后50年，儒家的另外一个学者叫荀子，他看法完全相反，荀子却认为人性是本恶的。因为什么叫做人性？人性不是天然产生的，人性应该是这样。但是善行，他认为这个善一定要有人告诉你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且呢，一定有人来督促你，来教导你。所以他认为所有的善行是生于圣人之位。这个位因为今天我们很多这种伪装的啦，假造的东西啦，所以你的胃是假的，不是假的。这个字的意思，原来意思就是人为的，有外来的力量，譬如说父母督促你、教导你，甚至坐车要罚你，人为的力量促使你做好的行为。所以所有的善行都是出于古圣先贤就教给我们的一些东西成为准则，因此有人为的力量去做的。不是出于你天然的本性，但是他并不是因此而认为人性既然本恶，就纵容人去作恶。相反的，他是个儒家嘛，儒家的学者他就认为要克己复礼。什么克己复礼？克己，克服自己的欲望，克己，复礼。这个礼就是根据圣贤之礼，古圣先贤立下的榜样模范要恢复像圣贤一样。所以，克服自己的欲望，遵守古圣先贤留下的榜样教导叫做克己复礼。它真的叫做什么？化性起位，化性，化 掉你本来行恶的本性，就是性是性恶的，把你这个性恶的本性转化了，起位，就是说，然后用人为的力量把它变成好的，把坏的变好的。他认为人性是本恶，所以这个性恶呢，要把它转化，然后起位，要做伪善。所以好像是做假的善，不是了。人为的力量让人去行善，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荀子跟孟子对人性的观点似乎非常不同。那么孟子既然认为人性善，可是明明很多的坏人，他难道看不见吗？难道是睁眼的瞎子吗？不是的。孟子怎么提到人的恶呢？他是这样说：父睡子弟多难，兄睡子弟多暴，非天之将才而疏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什么意思呢？我解释一下。他说，如果这个年岁很富裕的时候，富岁就是说风平浪静，而且这一家人可能很财富很多嘛，子弟就多赖。这个赖是什么意思？我去查了书，查了半天，现在发现原来这个赖什么意思呢？如果赖再加个左边一个竖心旁，那就是什么呢？懒。如果日子过得好，富家子弟都很懒，或者说富二代都是好吃懒做的，懒就是懒，不是赖。那古字很少，所以一个字都很多用处，所以赖就是懒的意思。富岁的子弟多懒。那凶岁呢？如果时候不好，那穷人家的孩子呢就多暴。暴力，因为穷啊，然后没钱过日子，他就用暴力行为去争夺财富。所以呢，日子好，人就会生得懒；如果日子不好，他的子弟就会暴性、暴力。不是天降的人不一样，是什么呢？因为环境的不同，所以陷溺其心。日子过得太舒服了，他陷溺其心就变成懒，好吃懒做。日子不好，过不下去，他的心呢，陷溺其中，就变成暴力，去争夺财富。就换句话说，孟子认为，所有的罪恶的行为，不是本性不同，是环境造成。他认为，环境造成犯罪。好，这是一种说法。入到荀子的说法是，天性本来就是往下堕落的，所以你必须用教育方法把它扶起来，把它撑起来。所以儒家是赞成用教育手段，可是当然后来荀子的学生，一个叫李斯，听过这个名字吗？还有一个叫韩非子，韩非子是很有名的法家的学者，他同班同学就是李斯。李斯是谁？秦始皇的军师啊，叫李斯。这两个都是法家的，法家就是认为人性本恶，所以要严刑峻法，用外在的力量严刑峻法。逼迫人不能做坏，只能做好，而且坏跟好不是根据圣贤之理，所以因此法家不是克己复礼，他不用礼了，用皇帝想要做什么，就逼着他去做，用重赏、重罚的方法，这是法家。所以他是利用人性本恶的这种心理，那人都怕被处罚吗？所以不准做。然后人都喜欢得奖赏吗？好，用重赏，用这个方法。那么儒家呢，是赞成用渐进的教育的方法来达到圣贤的标准，可是圣贤标准多么不容易啊！尤其是圣贤人物，王阳明先生是宋朝时候的理学，就是新儒学的，他就说过一句话：“请山中之贼易，请心中之贼难。”什么意思啊？王阳明这是个大学问家，那这种正人君子的，在政坛上。往往是不顺利，为什么呢？正人君子在政治界怎么混啊？所以呢，当然皇帝不高兴就贬官，所以他被贬官了啊，从中央被贬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据我所知，他是贬到像广东啊、海南啊这种地方的哈。因此他被贬官以后，很多好朋友去看他，要安慰他嘛啊。那贬的那个地方是穷乡僻壤。当然土匪很多嘛，所以他这个做小小的县令就要抓土匪，那别人就看他就哎呀叹息啊，哎呀派到这个地方来，天天要抓土匪， 贼那么多。哎，毕竟是有学问的人哦，他就说了一句话，要抓山中的贼啊，还算是容易的，心中的贼不好抓呀，因为必定是圣贤嘛。就是说我心里面有些坏的念头，哎呀，要把它抓住，要把它挡住，谈何容易啊？所以就是说人心哈，不那么容易。所以孟子固然说环境陷溺其中，人会往坏的方面去走，孟子承认这个，但理论上不断的修炼，不断的修炼，就应该不会往那边走，就往圣贤的路走。可是王阳明先生可是大学问家，也是圣贤人物，他就说多么不容易啊！所以呢，人性的了解以后，人性的困境就在于，人性里面有些东西，你往往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圣经基督教是怎么看人性的困境呢？有段话说得非常好。非常到位，就在罗马书里面，他这样说：“我知道在我里面，就在我本性之中没有良善，因为我有行善的意愿，却没有行善的能力。我所愿意的善，我偏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所以呢，我真是苦啊！”所以他所说的话，跟王阳明先生对起来，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呢？抓心中贼难呐。所以他也不希望自己犯错，可是呢，我有行善的意愿，我知道什么是善恶。所以孟子说的，人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我想，古圣先贤大致都同意，不但是中国人承认，连西方人也是有这样的观点的。人里面天生有一种道德感或者良心，所以你是有行善的这个认识意愿，所以呢。孟子说性善，他并没有说性本善。这个本这个字呢，是宋朝王阳明啊、朱熹啊那一些宋朝理学家加上去的哈。所以因此后来的一些哲学家，有人就祭子抱屈，孟子从来没有说人性本善。因此有一位傅佩荣教授，他是台湾的，但在中国大陆在那边教书等等，在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他就说，孟子说人性是向善而不是本善。他不管是向善也好，本善也好，一个问题是，那是人行为做出来的，却是因为限令而行恶的，远比行善的多。而王阳明也认为，要让自己行善而不行恶难呐。那圣经上好像跟这个是有呼应的。我心里是有行善的意愿。我愿意行的善，但是做出来呢，没有行善的能力，所以他很苦恼。如果一个不是圣贤的人呢，他就纵容自己的欲望的话呢，他把恶当成好事来做，他当然不会苦。会苦的人都是他越是愿意去做善，越是希望不行恶，他越痛苦，好像不由自主。所以难怪有人这样说一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然这句话很普遍的在各方面来传递。那很有趣的是，我不知道你知道这句话从哪里来吗？典故是哪一个古圣先贤说的呢？后来才发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是古圣先贤说的。这个人说话，这个人只不过50年前而已。那个你要读武侠小说才知道，这个人叫古龙，古代的古龙，台湾的一个武侠小说的作家叫古龙。还很有名的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譬如说，有些人说我开公司，可是呢，为了要挣钱嘛，有时候不得不给我假账，有时候要贿赂官员。在中国你就知道，城管，哎呀，你不贿赂他，你就别想摆地摊了，别想摆生意了。所以呢，不得不做假账，不得不贿赂。我知道不干，可是不得不。那我制造产品的时候，为了挣钱，有时候不得不仿冒，不得不偷工减料。对不对？山寨货啊，等等，你这样不容易赚钱吗？学生呢，考试的时候，我知道不应该作弊，可是往往常常会作弊，常常会抄袭别人的东西。尤其现在这个网络很发达啊，所以呢，你写这个论文呢，常常是抄到别人，抄别人的东西。那当然，现在据说有一种软体可以倒过来，把你的论文一查就知道你抄了谁的，抄了100%多少。所以现在很多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是抄袭的，所以，哎呀， 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很多人会用这个来做借口。那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什么是江湖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是这个世界，外面的社会。那孟子不是说吗？连睡好是如何，连睡不好是如何，而且外面的社会环境，难道江湖就是在外面吗？那又为什么会身不由己呢？固然我们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是你仔细想过吗？为什么你在江湖就身不由己？这个江湖就是外面的环境而已吗？那生命的困境是什么？其实你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待会会讲到罪这个问题。罪这个问题，这个中文的意思跟圣经中的意思不完全一样啊。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一个你知道是属于不好的事情。这个不好的事情呢，一方面代表一个不完美的状态，这点我们都承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呢，要说完美，没有一个人完美。可是罪啊，还不仅仅是不完美的状态而已。你要知道，真正了解罪性的人，人性的人就知道，好像哈，这个外在的环境有一种立场，我们叫做罪的立场。什么叫罪立场？我们有万有引力，就地球有重力场，重力，地心引力，所以你跳得再高，还是会拉回来，有个地心引力。那物理学上也有这个强力场、弱力场，从分子到原子到电子，到核子，所以你知道它都有个立场来控制这个电子、分子往哪里跑啊。那另外一个呢，有电磁场，电磁场就是说银离子、阳离子当通电的时候，什么样的东西跑阳极，什么样跑阴极，有一个电磁场，所以这个物理学叫做 field 的立场，在人性中有个罪的立场，因此当罪在诱惑的时候，人性中是身不由己的，会受到这个诱惑，所以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而且还像我刚说的，这个电磁场，这个电磁里面右边是阳极，左边是阴极，一通电有正压、这个负压哈。那如果你是阴离子带负电的哈，因为异性相吸，阳极就会吸引阴离子，所以阴离子身不由己的会往阳极走。只是看速度快慢大小而已，那就看阴离子你的这个离子的含量是大还是小。然后，如果是左边的带正电的阳离子呢，它就不由自主的会往阴极跑。所以这个带电的离子，在这个电磁场中身不由己，就江湖就什么，就是个电解槽，就江湖。然后这两个带电的阳离子、阴离子。分别会往阳极、阴极跑，就是身不由己。那中间那个是什么？中间那个假定有一种分子是中性的，中性不带电，它可以怎么都不动。为什么？它既然不带电，它不必往阳极跑，也不必往阴极跑。可是问题是，人性不是中性的，没有这种人。我们总是带着一个东西，所以因此外面的环境的诱惑一产生，就好像电压一产生。离子就一定会移动，就表示外面有一个江湖，可是你在人的里面有一个东西跟外面的江湖、外面的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有一个共鸣的作用，这一点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身不由己，这是基督教的观点。所以，既然外面的江湖，我们是没办法挣脱它的诱惑，一个罪立场。那就表示每个人的里面是有一个跟江湖之间会产生相互作用，就好像阴离子受阳极的吸引，它身不由己往这边走。如果你不带电，你不会受吸引的。所以你别怪外面的江湖险恶，江湖固然险恶，可是你里面有罪性。所以基督教是认为人里面有一个罪性，或称为原罪。如果没有这个，外面的诱惑不会使你走偏。所以孟子固然说是环境使人陷溺，可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人有一个什么东西，本性中有一种什么东西，外面的诱惑他就自然会陷溺。为什么会陷溺呢？所以荀子的观察认为，人性中有一个东西 是会往下坠落的。可是荀子的说法说，人有坠落的堕落的这个本能的时候，难道孟子说的人里面的这种良心啊、良知这东西就不存在吗？所以荀子所看见的那一面固然是对的，但是似乎他把人性只看见阴暗面，没有看到一个正面。孟子呢强调人有向善的一个可能性，可是他不能够忽略，实际上环境的变化会使人堕落，好的环境使人懒，坏的环境使人暴力。那要什么环境是又不好又不坏？哎，就算有个不好不坏的环境，你能够暂时保持一个好像不错的一个表现，环境一变化，不由自主立刻就变坏了嘛。所以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所以在基督教里面的观念是认为，你里面有一个罪性的问题，我们称为原罪，就是外面的环境一诱惑，你自动会受它影响，但是你里面有一个问题存在。这是为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基督教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就是罪是一个不完美，神是一个圣洁的，而人是有罪的，因此圣洁的神跟人之间就会产生隔离，不能够这个同共存的。等一下，所以这种隔离的状态叫做死，灵性上的死。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出生我跟神的关系就是死的，是断绝的。这种的断绝的关系会使人失去道德能力，所以变成有道德无力感，那就是说有向善的心，没有行善的能力，就刚刚罗马书所说的描绘那种状况。我心里是愿意向善的，我知道什么是善，可是做出来由不得我，就是我会往另外一方面走，我会做我良心告诉我不该做的事情，所以知行是矛盾，是对立的。所以我有向善的心，却无行善的能力。我有向善的心，这也是好像是天生的。孟子说的没有错，天生的有一种良心，天生的有一种朝向善的一种愿望。但是行为上、环境上的变化呢，却使我好像不由自主是往反方向走的。所以我们的痛苦真是苦，苦在哪里？就叫做道德无力感。你没有道德良心，你可能还不会苦。所以我说，圣贤才觉得苦。所以王阳明会说，抓不住心中的贼难啊，所以他会为此很苦恼。反而是江洋大盗、坏蛋，他一点都不苦，他享受最终之乐，你懂吗？但他这种人是良心被狗吃啊，不能说这样是快乐，对，他只是忘掉啊。其实江洋大盗到某一天，有时候他也有某种的良心，比如说他再怎么样，对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人，他是好的，他只是善恶的选择，他选择的方法不一样而已。所以基督教是看出人性的问题以及生命的一个困境。那如果用圣经的另外一段话来形容啊，他就提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段话也讲得非常的清晰。基督教的观点，人性的问题在哪里？好像作茧自缚，你知道，蚕啊、蛾啊这种毛虫啊，它会吐丝的哈，做成一个茧，包在这个里面，好像作茧自缚一样。我们每个人是怎么样？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这样说：你们曾死在罪恶过犯中，这里人是指的保罗写这封信写给基督徒的，其实是代表全人类，所有的人类都曾经在一个阶段中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我刚刚说过，因为罪我们跟神隔离，所以这个死是指跟神是隔离的。我们都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中，特别是指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的生命改变，可是我们都曾经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跟神的关系是死的，对，你可以说我们本来是死人一个。然后呢，那个时候当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行为是怎么样？那时候你们的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潮流，即空中掌权的邪灵，其实就是随从今世的潮流，也随从空中掌权的邪灵。这个邪灵就是魔鬼的灵。这个邪灵 在那些悖逆之子、黑暗之子、那些行恶的人心中在运行、在控制他、操控他。我们过去，我跟神的关系是死的时候，我会身不由己的随从今世的潮流，大家喜欢怎么样，我就跟着怎么样，然后随从我看不见的空中的邪灵。如果我不认识神的话，我也不认识有邪灵的存在一样。所以呢，我是随从今世的潮流，随从空中的这些掌权的邪灵。那我们这些人，我们是谁？当他所指的是基督徒。基督徒，我们曾经跟世界上的人一样，也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身心的欲望而行。这又一个随从，其实严格说起来是三个随从：随从世界的潮流，随从看不见的空中邪灵的一个操控，第三个随从自己的私心的欲望。其实你的私人的欲望跟今世的潮流两个都是相互呼应的，而这个不管你的私欲或者今世的潮流背后的势力、背后的影响，其实是看不见的邪灵。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其实的背后才操纵你个人的私欲，让你的私欲越来越大、越来越坏，还有操纵今世的潮流越往越极端、越不好的方向走，都是这个邪灵的工作。那因此，当我们在这样情况之下呢，我们跟所有的人一样，就我们这些基督徒跟世俗所有的人一样，我们都是被神震怒的对象。为什么？神是圣洁的神，圣洁是不能容忍罪恶，也不能容忍犯罪的人。所以因此，我们变成神震怒的对象，在神公义的对象来讲，我们是可怒之子，神的义怒的对象。所以我们的困境是什么？就是我们死了，我们灵性上死了，跟神隔离，然后我们就变成死人，你知道吧？河里面的鱼，活鱼，你知道，沙门鱼、什么鱼、鲫鱼，可以鲤鱼跃龙门，可以逆流而上；活鱼可以逆流而上，死鱼呢，随波逐流。所以这边的随从就代表我们是一个死掉的人，随波逐流，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私心的欲望。其实我是随从看不见的空中的魔鬼的力量。是圣经上对人的人性的困境的一个解析，或者说好像对症下药，他先告诉你你生了什么病。因此基督教对于人性的这个人性，个人的人性跟社会这个罪恶的情况的这个治疗，首先就说症状是什么情况，就是因为灵性上我们跟神断绝，然后我们就变成随波逐流的，好像一个属灵上的死人一样。那好，谈到罪的时候，我们必须解释一下，因为在中国的语义当中，罪这个字呢跟圣经上的概念是不完全一样，容易产生一个误解。罪这个字呢，在古代秦朝的时候的小篆，秦朝时候是中国第一次统一天下啊。但以前你说，哎，以前不是有皇帝吗？夏朝吗？周朝吗？你知道那时候从夏商周以来，中国的版图非常小，小到一个地步，大概最初的时候，夏朝可能大概只有一个河北省那么大，就很小一点点啊。然后即使到周朝比较大一点的话，周朝大概就华北三四个省如此而已，所以这很小。等到秦朝的时候，哦，那就很大了。秦朝可以一直到哪里？华北，但东北不算哦。所以燕国就在今天的华北、河北，对的，那个内蒙可能有一部分。然后南边可以到湖南、湖北，楚国在那边。然后四川也有一部分，因为后来这个三国的时候曾经到四川，可是在秦朝的时候，四川只有一部分。那东边可以一直到哪里呢？到山东，因为战国的时候，你记得吗？孔子、孟子都是山东人，就是齐国。鲁国已经被齐国灭了，所以东边就是齐国，齐国就是今天的山东。所以那时候是中国差不多有今天将近三分之二的版图了。那那时候联合各国的时候，战国六国，那战国群雄六国，齐国的文字跟楚国的文字跟赵国跟韩国都不一样， 对，六国文字不同的啊，所以后来是秦朝把它统一，书同文，同为一种文字而已。书同文，车同轨。本来车子啊，两个车轮之间的轨道距离各国不一样，秦朝把它统一了啊，所以秦朝的统一的时候做了很多事情，其中包括文字。因此，秦朝的时候那个古字呢，是不是甲骨文？从甲骨文已经进化到今天所谓的隶书啊，正楷书。楷书之前，所以楷书之前，隶书之前就是小篆，因此这个字保留最多中国早期的象形文字的那种形象。最这个字你知道，不管是右边或左边，有个类似的地方，上面一个两个叉叉的是个以网，网字，下面一个飞，飞，你看起来这个飞就好像五爪章鱼一样，横行的，所以就是一个匪徒。被网抓住了，所以因此，什么叫做罪？罪人就是被抓到的坏人。所以因此，罪人在中国的语义上非常强调犯法，他会抓到的哈，所以是行动上的，而且是犯法了。这是中国人的观念。所以因此，当我们说人有原罪的时候，似乎暗示每个人都犯法。其实，圣经中的原罪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这个"罪"这个字是用希腊文，在圣经中"罪"这个字的希腊文原来是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裁判用语，是指一个射箭手射箭的时候没射中靶心，因此当你射箭的时候，那远方的那个看靶的裁判就是说射中，不射中，对，没射中那个字叫做哈马提亚，希腊文哈马提亚这个字就是圣经上用来说。人人都哈马提亚，人人都没射中，也就是说，强调没有人达到神对人设立的标准。圣经的概念是这里，为什么？什么标准？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换句话说，神是圣洁的，造出来的人应该是圣洁的。神是爱，所以造出来的人应该有爱心；神是公义的，所以造出来的人应该是有正直的心。所以孟子说："人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没有错。神造人时就把这个东西放在每个人的心里，所以良心、道德观就是神给人的。所以人应该照自己的良心和道德观来行事为人。可是没有一个人达到这个目标，都受骗了。所以因此，人人有罪，是这个意思。所以罗马书也是提到这句话，他说人人都犯了罪。"使神的荣耀受到亏损，这跟荣耀亏损有什么关系呢？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一个完美的人应该能够把神完美的圣洁的形象发挥出来。那一旦你不能够把神的荣耀，这个完美的形象、正直跟爱的方面能够活出来的话呢，你就使神的荣耀受到亏损。人人使神的荣耀受到亏损，等于人人都犯了罪，但不一定犯法。犯法的话呢，那是人跟人定的一个标准，更低的标准，不但是神的标准，而且要犯法抓到才算罪人。所以这个犯罪不是我们所谓的法律上的罪，而是指没有一个人达到神的那个目标。我们中国古人有这样说法嘛，对不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什么叫圣贤？圣贤就是像神一样的人的神人，神人就圣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中国人是承认没有一个人达到神的标准。所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个"过"这个字，跟圣经中的"罪"的意思就有一点接近，有点接近。所以不是犯法，就没达到神的标准。只不过我刚刚已经说了，罪这个问题显然比有没有达到这个完美的标准还要更严重，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罪的立场，一个动态性的东西，不是静态上没达标，动态上一个外面的环境构成的诱因，所以使人呢就会往犯罪的路上去走，只是明显不明显，或大或小，如此而已。啊，那因为法律上没有办法把人里面的动机来做法律的处罚对象，只能用行为，对，行为上犯罪，那只是更低的一个标准啊，但是事实上没有人达到神的标准，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罪？所以罪这个问题呢， 在人性中一直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也是古圣先贤、古今中外的人都注意到这个问题。那因此，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所以其实我们要了解，人最大的困境，人性的困境是什么？不应该仅仅怪罪外面险恶的环境。孟子是认为环境造成的，可是你看，环境好人就懒，环境不好人就暴力。那什么样的环境是不好不坏呢？而且不好不坏也有相对性，对不对？而且在不好不坏的环境，这个人可能还行，可是环境你控制不了，你不能控制环境嘛。环境一变化，他立刻就变坏了。那结果的问题怎么办呢？所以你不能只怪外面环境的问题。基督教是认为，你必须从内心开始，你内心的原罪，就是那个罪性，如果不能处理的话，你不能控制环境，你只能说你里面的原罪的罪性被处理了或者减低了，那么因此环境险恶，你不会险恶，懂吗？是这个意思。基督教的观点是从人里面的罪性来处理，而不是只处理外面的环境。你环境是不可控，而且应该一个人不管在什么环境，险恶的环境、不好的环境，他仍然是行善而不行恶。所以基督教的观点是从里面的原罪来解决。所以呢，我们的不自由就是在于，我虽然良知还存在，良心还存在，我也知道什么善恶，可是我做出来的偏偏跟我所知道的是抵触的，是矛盾的、对立的，所以我就失去了德性上、品德上的那种自由，然后觉得痛苦。那什么叫做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好像孔子说，他自称啊，三十而立，三十岁就能自立，四十而不惑，四十岁对人生的方向他没有疑惑了，五十而知天命，五十岁他觉得知道神给他的管道，神给他的使命是什么，六十而耳顺，然后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当然六十岁耳顺这个字哈，是目前所有的解释《论语》的人，大概最困惑的是这个：什么叫做耳顺呢？耳顺，耳朵听话吗？接着后来发现不是这个意思。不，今天我不谈这个。最后一个到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矩。什么叫从心所欲不逾矩呢？就是他能够凭着良心去做该做的事情，他会很自然的做良心要他做的事情。从心所欲，这个欲已经被良心净化。被良心所引导了，所以这叫做为所当为的，这种随同良知的。为所当为就是 to do what you ought to do， 良心告诉你应该做的，别人有需要应该帮忙，别人有困难应该挺身而出，啊，甚至有的时候牺牲自己的性命为了保护别人的性命，这些都叫做为所当为的自由，它能够很自然的，没有人逼迫。没有人勉强，他很自然而然的做出来。可是现在人追求什么自由？现在人追求的那不叫真自由，那叫做为所欲为的纵欲 ，to do what you ought to do，want to do。这个东西不是属于良心的。那每个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整个世界就大乱，因为每个人都会往自己的好处，你的好处可能是别人的痛苦。所以我们说的追求的自由，不是那种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为所当为的真自由，那种真自由，那就是说，你的良知所告诉你什么是善，什么是好，你很自然的，你可以做出良心所告诉你的善，达到这个境界叫真自由。可怎么样达到这个境界呢？在基督教的观点就是认为，我们之所以达不到，就是因为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好像得了中风，灵性的中风。你知道什么叫中风？脑中风的人就是这样嘛，头脑清醒嘛，他也能想，也能怎么样，也能怎么样。然后比如说他心里想说，我要吃饭，他要拿筷子，我脑袋里就去拿筷子，我要夹菜。可是我这个想法传不到手去了，所以我的手指头不听我的脑袋指挥，所以我不能拿筷子，或者拿了筷子我要怎么动他不能动，要写他不能写。所以中风就是说我的脑中枢神经跟我的 四肢神经末梢断线死掉，良心是清醒的，灵性的中风就是说灵心是清醒的，行动上无能，你就是说道德无力感。所以我们就好像灵性患了中风的人一样，我良心是在的，可是我做出来的跟我良心是违背，就罗马书第七章说我真是苦啊，我所愿意的善是我头脑告诉我的，我没有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头脑告诉我不应该做，不要这样做，我会去做，所以我是在无能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事情。那换句话说，我们因着人的罪，神的圣洁，人的罪，我跟神隔离了，就产生一种死隔绝的关系。既然隔绝了，我失去生命的能力，我怎么样反其道而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因着信可以神跟神重新联合，因着信重新联合。我用个比方来讲，我们都用各种东西，特别是电器品，你的电器品如果没有电的时候，如果说大停电，什么电都没有了，你的电脑不能用，灯没有，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没有电的时候，所有的你的用电的这种器具都不能发挥功能。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头脑是有知识的，包括良心道德的知识，可是行动上的能力，我跟那个能力的来源之间断的线，就中风力的这，我那边断线。所以因此反其道而行，就是我需要把插头插上去，我重新跟神建立关系，然后神的能力就从这个输入我的生命中，我开始有行善的能力。所以这个插头插上去这个动作，基督教称之为信。信就是我愿意交托给他，我愿意信靠他，我愿意承认他是我的救赎主，这个关系。当我信的时候，能力就从这边进来，因此我知道了善，我能够行出来。否则的话呢，我的功能，良心的功能存在，可是我没有行动的能力，没有行动的能力，我会做一件我良心告诉我不该做，可是因为环境的压力、环境的诱惑等等，我会做出一个违反我自己良心的事情。所以呢，圣经上这样说，信是什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权柄，中文翻译成权柄，做神的儿女。权柄这个字的英文圣经，像新国际版呢，大部分的翻译都翻译成 right， 权利或者 privilege， 可以做神的儿女。因为我本来不是神的儿女，我现在变成神的儿女，这是一个特权的荣誉嘛，特权。可是在 King James 这个最早的钦定版的圣经是翻译成 power， 神给我 power 做神的儿女。其实权柄这个中文呢倒是好，权柄既有权力的意思，权柄本身也代表能力，所以我们有这个特权可以得到这个神儿女的名分，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够活得像神的儿女，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原文的希腊文是有点像英文的 authority，权柄的意思，所以是权力加上能力。我们需要的是神给我这种儿女的名分，同时神给我生命的能力，我才能够行善。否则的话呢，我们每个人就像什么？每个人就是有良心的功能，可是你做的时候，你做的实在做不出来，然后总觉得很痛苦，就觉得人很软弱。那这一点呢，我觉得不但是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你需要了解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必须承认我的人性的本性上是跟神的关系断绝了。我成为一个没有办法照我的良心去行善的一个所谓罪人，也就是我是变成无能的，道德无能的人。同时我们当中更多的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也会告诉你，你的生命属于生命的问题就在于对罪的认识有多深。你的认识很肤浅，承认说我不完美，我是个罪人，对，你这样的话固然你是一个信徒的起点，可是你的生命不能够走得更深。我们必须深刻的体会到那个罪性，即使我成为基督徒，我是蒙恩的罪人， 蒙恩的罪了，我蒙了恩没有错，可是那个罪性的本身还在我生命的里面，好像我这个带电离子啊，我信了主以后，不是立刻变成不带任何电，因此任何罪恶对我毫无诱惑力，不是。你现在你生命中的罪性正在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被神把它炼尽，所以你可能本来带，譬如说负十价，我们有电的价位哈，负十的这个阴离子，你现在变成负八、负七、负六，所以你这个负电量的含量大小跟这个罪诱惑，你这个跑向罪恶去的动力有多大，跟这个有关的，你是在减低。但不是归零，我们有生之年大家都不会归零，所以要记得，我们永远是蒙恩的罪人。你对自己的罪体会越深，你就越懂得依靠神，懂得仰望神，懂得抓住神。就好像你这个插头永远要记得，一直要插在神的身上，否则什么时候你疏忽的，连一个基督徒你会随时软弱、跌倒、犯罪。所以我觉得今天基督徒对罪的认识，我们需要与时俱进，越深刻的看见里面的罪行。我举个例子来讲，我自己也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我自己呢，我在前几次，如果你听过我讲，也大概知道我的背景。我自己高中毕业进大学的时候进基督教的。那之前因为我妈妈是基督徒，所以有点基督教的背景，虽然我爸爸不是基督徒，后来他信主了。感谢神哈！那我从那时候开始信主。那因此之前的时候，我一方面有基督教的背景，一方面我从小呢，功课还不错了哈。所以因此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是保送台湾大学，没有经过高考。所以你知道我大概不是江洋大盗那种人吧？品性上当然是不错嘛。然后我信主了嘛，信主的时候你说我有没有罪？我承不承认我有罪？我承认，我的承认是什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那这我同意。所以，如果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承认我不是圣贤，我绝对不完美啊！就这点上，我承认了，我认罪了，悔改了，接受主了。可是，在我生命的里面，我对罪的认识不深，或者我对我自己有太高的盲目的自信心，懂吗？对自己的人性。有太过于天真的、正面的这种自信心，或者对人性的幽暗面，或者叫做幽暗意识，对罪的那种深沉，我实在体会的太少。因为别人称赞我好像品学兼优，我也觉得我差不多是这样，有盲目的自信。所以当我信主之后。那当然，我信主的话啊，也读圣经啊，参加聚会，我也盼望我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好，对不对？所以我在每一天读圣经、祷告、参加聚会，我也会想说啊，我怎么样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那我也知道什么叫更好，比我现在要好，所以我心里在想，上帝，你放心，凭我这个人呢，本来就不坏啊，所以我想应该行吧，我应该可以做得还不错，所以我对自己有盲目的信心。可是很奇怪。我越有这样的信心，然后就发现，我所愿意的善，就刚刚罗马书所说的，就是我心中的经历。我愿意的善，我没有去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一次两次失败的时候呢，我真的感受到那个，我真是苦啊！所以那个不是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会有这种感受的。我告诉你，基督徒也应该会有这种感受，知道我感受到。这个痛苦当中，我有点自责。我也觉得我是不是伪君子，因为别人还是看不见我里面内心嘛，总觉得我好像不错。所以别人如果称赞我的时候，我不会让我快乐，相反会让我觉得很恶心，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他们眼中看到的我那个样。可怎么办呢？就很痛苦。然后在这个挣扎当中呢，我就在想，当然。那时候没有外面环境的大逼迫，只不过是我认为应该更好的事情我没做到，如此而已。我没有去杀人放火，我所有的犯罪的事情或者不够好的事情，不是那种大事情，只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更好，或者我一些这种小毛病我应该可以禁掉， 不要做。可是我没有办法不做我知道不对的事情。我也没有办法真的恒久的做好的事情。我就发现我怎么搞的，连这种小事情好像坏毛病改不掉，好的东西做不起来。在这个当中我变成很自责，然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甚至是我的灵性的低潮。然后那个时候我也看到一些材料，因为你知道哈，我读大学的时候在中国，我们当中大部分的朋友基督徒或福音朋友你带的都是中国大陆背景的。中国大陆发生什么事情呢？我读大学的时候刚好就是文革的时候。我进大学1966年文革中国大陆刚开始。海峡两岸哇天渊之别。我在台湾读大学。大陆因为文革的缘故，所有的学校包括大学全部停摆。然后就读到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这样，当然我不知道那个是真实故事或者是小说，或者真实故事改编的小说多少真实的我知道，虽然不一定是真人真事，不过离实际情况并不太远。我看那个小说里面提到那个人物呢，就在海峡对岸福建，我是福建人，我家乡是泉州。那那个小说里面写的是在福建厦门一个高中，厦门就是泉州隔壁的一个市叫厦门市嘛，厦门一个高中，那个高中里面全校第一名的学生，当时文革开始，红卫兵我告诉你都是挑功课好的，不是像三反五反的时候专门什么找地痞流氓当这个不改的头子，不是，都是找这种红卫兵，都是空品德就优的，所以这个全校第一名就被推作那个学校的红卫兵的队长。那红卫兵在干什么你知道吗？批斗，批斗谁？批斗老师。所以他身不由己的，他作为红卫兵的队长，他要批斗全校的老师，其中就包括批斗他自己的班导，班上的导师。这个班导从他初一开始就带他，那时候他已经高中带了第二第三年了，带他四五年了，是最疼爱他的老师，也是他最敬重的老师。可是在当时的大环境，所有的老师都被批斗，何况这个老师，因为这个老师所带的这一班是全校最好的一班，当时在批斗，所以走支派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好的都被当成坏的。他是红卫兵的队长，他必须带头批斗他的老师，他很不忍，很不愿意，可在这种政治氛围之下，他不得不这么做。这个批斗不只是口头批斗，动手了，打他。他是尽量不打，可是他不能不表态，所以呢，他就批斗。然后呢，他心里很痛苦，不这样做也不行。然后批斗是越来越厉害的哈，所以起先挂个牛鬼蛇神，叫批斗，每天早上进，然后不能回家，关在一个学校的一个教室里面，然后还抄家抄家抄家抄家的时候，他是队长哦，还要带队去抄家，而且那个老师有一个儿子跟他同班同学，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同班同学，同班的，所以总而言之，后来他要带头去抄家嘛，抄家这样子把他东西拿出来烧啊丢啊等等，抄家的时候。他偷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他的老师给他的儿子，就他同班同学一个怀表，不是手表，有链子的一个怀表，他很羡慕，他自己是 农村出身的，比较穷，那他的同学呢，因为爸爸是老师嘛，经济情况当然比他好，他就把这个同学的怀表拿了，第二个把老师的日记本他收起来了，为什么？他知道老师写的日记一定写他好话，一定承认他，他知道他老师心目中最好的最得意的学生，可是老师现在被批斗，道理很简单，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老师被批斗，老师说好的一定是坏的，那他就有问题了，说他生怕老师所有的日记被人家看到，他把他藏起来，所以那时候已经批斗到最高峰的时候，那抄家完的第二天老师就从被关的那个楼上教室 跳楼自杀，老师自杀死，老师自杀死，他当然非常伤心，非常难过。虽然不是他亲手做了什么，不过你不杀伯仁，伯仁因你而死。难过之余，他回家的时候就把他老师写的日记拿来看，果然。从初一，他进他班上开始，老师所有的讲到他的都是正面的，都是称赞的，都是好的。他觉得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得到这样一个学生，他是最乐意。从初一一直写到他最后被批斗。等他开始被批斗的时候，他刚开始被批斗，一方面被批斗，他还可以回家哦。那时候还没关在学校里，这最后才被关的。所以批斗完回家。他还写日记，他看到了最后几篇，有一篇他刚被批斗完被打了，所以老师的手啊被打伤了，所以写日记本来字写得很漂亮的，就写了歪歪草草的，写了一句话激到他，因为他是带头批斗他的嘛，我不怪他，因为在现在这种氛围之下。他不能不做违背他良心的事情，所以我不怪他，我一点都不怪他，我知道他是身不由己的。最后一篇就是他老师跳楼前一天抄家的时候，最后一篇日记，他写了，那时候他打得更严重，很简单的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人看到这个日记，请你告诉我的学生，我爱他。”我不但不恨他，我爱他。那个学生，那时候老师已经自杀了。看到这句话，那个学生就整个人崩溃了。那故事是这样结束。我看到这种小说的时候，当然我知道不一定100%真实，不过大致上差不多。在那种氛围下，真的会这样做。我心里就在想，如果是我不在台湾，我不是生在台湾，我生在厦门。一样的背景，同样的年纪，只不过一个在台湾，一个在中国。我也可以是全校成绩很好的学生，可是如果我在那里，我在那种情况下被推做红卫兵队长，我也不能够不接受的。我会不会像他一样，逼死自己的老师？我真的，我告诉你，我不敢说我不会。所以。在我自己的经验中，看到那个故事加在一起的时候，我深深的感觉到一件事情：如果我生在另外一个环境中，我可能会犯下滔天大罪。我绝不像我以为的那么好，或者说，我有盲目的自信心，我盲目的对人性有过分乐观的一种想法。我那时候才第一次真的知道说。我绝不像我以前想的那么好，那怎么办呢？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为我而死，死在十字架上赎我的罪。我信，接待他，我信他的名字，相信他的名叫耶稣基督是救主，是我的救赎主。我相信就等于是接待，接待就等于我刚说的。电插头插上去，能力就进来。我更体会到我自己的无能，我没有办法靠自己立志行善，因为我愿意的善不会做，我做不到。那我不能只是说，反正人之软弱，无可奈何。不是，我应该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应该脱出这个人性的困境，困境的解决办法。只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信主之后，认信主之后，我真的再一次重新认罪祷告，求主帮助我。这是基督徒所谓的，你要承认你是邻里贫穷的人，你要天天抓住这样一句话，不是刚刚信主的那一天，有生之年永远记得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哪一天我离开他，我就所有能力都没有。是哪一天我离开他，我就一无所有，一无是处。我会不认识我自己， 我会做出一个我绝不愿意而我完全没有想象到的事情。这就是基督徒所谓的认罪悔改，但是信成为一个 turning point， 一个转折点。所以一个人能够脱离这个困境，脱离人性的困境的得救的关键在哪里？信。得救呢，一方面神给人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降世是他主动做的事，神给我一个恩典，我必须用信去回应他，好像我要把礼物拿过来，我不能让神把礼物塞给我，我必须用信靠去得到这个礼物。那信是一个人自由意志做的选择，你可以要，你可以不要，但是你做的任何选择你要负责任，最后的结果你要负责任，所以我要用信来接待他，承认他是我的救主。可是很多人说很难信啊，我相信我们中很多福音朋友说不定听了基督教的道理，这几次的布道会你可能也听了好几堂了，或者在过去你有朋友介绍你去教会，或者让你看一些圣经或者其他基督教的材料，你觉得差不多差不多，可是还是就差那么一点，好像是很难的事情，但是也好像是一念之间，所以说容易还是不容易。中国诗人有这样一句话，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宋朝的辛弃疾写了一首诗，很多人把这个当成情诗，就在找一个你的对象啊。不过我觉得信仰上也是如此，这个他不是男的，不是女的，你在生命中在寻找一位神，好像模模糊糊。上礼拜我们就提到了，好像是个恍恍惚惚、模模糊糊的卫士之神，我在寻找他，可是蓦然回首，什么情况呢？如果在谈情说爱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心念一转，或者当你心平气和、夜深人静的时候，再仔细想想，所有的这些事情，不是巧合吧？是安排了一些人、一些事情，也让我看见一些事情，我听见一些话，然后心里有心动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蓦然回首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我们前几堂的课程也提到过，你不可能用理性去完全认识这位神，你不可能等到完全认识这位神，完全理性通过了，你才能信。但在这个当中，有相当一个程度的了解之后，剩下就是个信心的一个跳跃，信心的一个行动。所以当神在你心中给你一点感动的时候，那就是你蓦然回首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其实神老早就在那里，灯火阑珊处，就是好像在昏暗的灯火下，就好像在模模糊糊，老子所谓的恍恍惚惚，但是确实就在那里。当你转向他，然后向他伸出你的信心的时候，主啊，求你进入我的生命中。就这样一刹那，信心就让你进入一个不同的境界。所以在前几次的课程，我曾经提到过，奥古斯丁说过一句话：我信，以便我能够理解，以便我能够明白。在这个时候，你的蓦然回首那个信心的动作，会让你豁然开朗，你会了解、知道很多你过去一直好像似乎了解、似乎知道又不是完全知道的事情，在信的那一刹那，你就更清楚的了解。所以，更进一步的认知和理解，是在信之后的事情。但是，当蓦然回首的时候，就是你该做决定的时候。所以我盼望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你可能听了不少，知道了不少，就缺少一件事情，蓦然回首，转向，向神发出你的邀请，接待他。好，我们做个祷告，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这样一个聚会，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有这样的机会，来让我们认识我们人性的问题以及人性的困境。主啊，真的是我们就像古圣先贤所说的， 也像圣经上罗马书所描述的，我们有行善的意愿，却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真是苦啊！特别是当我们愿意能够活出那样的爱心，活出那样的公益的行动，可是环境却使我们好像觉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此，我们有很多的无奈，但是这不是借口，也不是理由。主，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胜过这些呢？主啊，今天的话语让我们知道，那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断绝了，以至于我们失去了行善的能力。只有我们与你自己的关系恢复了，我们以信心接纳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和主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行善的能力才能够进入我们的里面。我们开始去经历到我们怎么样可以胜过人性中的软弱。因此，我们当中还有许多福音的朋友，可能在信仰的门口，在徘徊，在挣扎，在犹豫。求你感动他们，让他们愿意来向你发出这样一种接待，这种信靠的心。因此，我在做最后结束祷告的时候，我再一次邀请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你在心灵中默默地跟我一起来向神献上这样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承认我陷入人性的这种的困境之中。许多时候我知道什么是对的，可是我做的往往跟我的良心跟我的知识是背道而驰的。我知道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可是为了环境的诱惑，为了压力，为了上进，为了我自己的好处，我就往往做了一些我良心告诉我不该做的事情。我们真是苦啊，主啊！但是你让我知道，因为我跟你的生命断绝了，因此我知道了善，我却行不出来。主啊，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愿意向你承认我的灵里贫穷，我向你承认我无能行我知道的善，我需要你的恩典，我需要你住在我的生命中，我需要你接纳我成为你的儿女，给我这样的特权身份，也给我这样的生命的能力，使我能够行出我的良心所告诉我应该行的善，让我经历到这新的生命在我里面涌流。求主接纳我，垂听我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对，其实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常常称为弟兄姐妹了，就好像亲兄弟姐妹家人一样哈。长辈我们当然有时候称为阿姨啊等等。我们盼望整个教会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彼此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基督徒的家庭关系我们很重视，没有错。但是有两件事情我们必须也了解或者承认。第一，如果这个家庭啊，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他的家人有些还不是基督徒的话呢，难免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张力，比如说不信主的父母对于信主的儿女或者夫妻之间会有冲突，会有张力。但这是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不是用争吵的方法来面对，而是要靠神的恩典，希望他能够来信主。那这个东西来讲呢，有时候需要很多的祷告，也需要神在我们身上做很多事情。我刚刚也稍微提到过哈，我自己的家庭，我妈妈是一个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她从初中时就信主。那我爸爸刚好相反，我祖父是基督徒，所以我爸爸原来名字叫做庄西门，我大伯父叫庄雅各，二伯父是庄约翰。我出生的时候，我大伯不叫庄雅各，他叫庄华，改名了。二伯没有出来，在中国大陆，他叫庄严。我爸爸不叫庄西门，他叫庄西。门都没了，他把门子去掉了，他单子放心。那当然是因为小的时候家庭发生一个变故，然后他们看到了当地在福建泉州 的一个教会的牧师做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所以他们对教会失望，就离开教会，放弃信仰。所以我爸爸也是在那种情况下，是这样。但没想到结婚跟我妈妈结婚，我妈从初中就是基督徒，所以因此爸爸妈妈两个人就为了信仰啊，常常斗嘴。我没有信主以前，我们信基督教以前呢，他们俩斗嘴跟我没关系。虽然有时候啊，这个吵架的时候，那种家里的氛围不太好，但是我们就躲开就是了。然后后来我信主了，我是家里我们四个孩子，我是老三，但我第一个信主。我一信主以后，这爸爸的炮火也通到我的，我是机关枪、榴弹都打到我。我从小到大啊，我是老三，老三的人都是怎么样呢？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会见风转舵的。所以我大哥被我爸爸骂过、打过，二哥也是，二哥个性很犟，跟爸爸也是被打过的。就我从来没被骂过，就是我一信主，我爸跟我妈妈斗嘴的时候，斗了啪，炮火一转，转到我这里来了，我好倒霉啊！我们能说什么？我绝对不敢，也不能跟我爸爸传教。我再谈基督教三个字，我爸马上眼睛一瞪：“你跟我谈什么基督教？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他从小像录音带被放多少次了？我知道他原来叫庄西门嘛，所以又要重播了。我当年你们怎么离开教会的吗？我看过教会什么什么事情，提都不敢提。第二年我二哥信主了，机关枪、榴弹也打到他了。第三年我妹妹信主了，所以我们家三个人我是第一个信主，二哥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是我妹妹，我们三个都先后受洗了。大哥后来出国以后在美国再受洗。啊，反正谁受洗的，爸妈有时候在骂基督教、批评基督教的时候，顺便就骂到我。可是我没有一个敢跟我爸爸传福音，那我们只能为他祷告了，然后等等，然后那神也很有恩典啊。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当兵。当兵到了离福建最近、离台湾最远就是金门，厦门湾的金门，我在小金门的，离厦门湾很近。然后6个月之后部队调防，我就回台湾了。圣诞夜12月24号晚上回到台湾，那天晚上我上岸以后，我们的部队一个礼拜送一次信，那封信就没有送到金门，送到在台湾，我收到了，我妈妈写一封信。我妈从来不跟我写信，很短。几天前你爸爸受洗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爸会信主哎。他回台湾了嘛？我可以打电话问我妈，妈妈爸爸为什么受洗？他怎么信的？妈说不知道，不知道。你没问他吗？受洗的没问他吗？不能问，一问爸爸就说：“哦，你怀疑为什么受洗啊？那我不洗了，不洗了。我妈妈等他受洗等30年了，啊，不不不，接下去不下饺子一样，我爸就下水了，不知道为什么信主。那后来过了几个月，过旧历年，我妈妈是旧历年年初三生日，所以她就过旧历年。那过年嘛，我妈二生日就刚好过年节期嘛，就跟部队请个假，我就回家去吃饭。”也找了些长辈，我们家里就两桌，在家里吃饭，就听我爸爸跟他同桌的长辈的传教，我们几个兄弟几个这样，爸爸在传教，叫人家信耶稣，怎么回事儿？但我爸爸才第一次透口风，他为什么信主？他说他信主的原因就是。他嘴里是骂骂咧咧的啊，从我信主开始骂到我，然后二哥信主骂我二哥，然后我妹妹信主骂我妹妹，他嘴巴在骂骂咧咧，他眼睛看着你，他说这几个孩子我从小看到大，我们三个都是很乖的嘛，我是保送台大，我二哥保送台大医学院的，也是台湾大学的，没考高考的，我妹妹是考进台湾大学，我们家四个全部台湾大学。就我妹妹、我哥哥、我们这几个会做什么坏事？不会。可是他看在眼内，他说我们信主以后，生命不一样。你要问我们自己，我都看不出来，我有什么不一样？我看我哥哥，我看不出来，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可是爸爸说我们不一样。 从那天开始，他对基督教改观了。是过去他小的时候，在泉州一个牧师做的狗屁倒灶的事，让他对基督教、对基督徒全部打问号。那你说我妈妈呢？哎呀，夫妻太近了哈，缺点无限放大，优点都看不见。到我们信主，他才开始有个观念：基督徒有真的有假的，本来就是有真有假嘛。可是你怎么讲呢？我爸爸就因为这一点，不再因为过去一个牧师所做的事情，全盘否定基督教，全盘否定基督徒。然后，神自己动工啊，他每个礼拜还是跟我妈妈去教会，虽然心不甘情不愿，因为我妈妈就是这样，礼拜天她去教会，要不跟就不跟，不跟你自己想办法去吃饭。我爸爸不要一个人上馆子，他觉得全家这么多人，一个人上馆子干嘛？所以心不甘情不愿就跟我妈妈，跟我们全家人去教会啊，所以听到是听到，可是都是听进去、听出来或者是反弹的。可是从那个以后，他改变，所以我爸爸信主了。所以你这个问题很好。家庭关系怎么样？那我说，有时候在一段时间的冲突，你得预备，不要轻易的妥协或者怎么样，但是你要用很好的态度，神会动工。所以，我从自己的身上，我真的感觉到是神的恩典。所以，好多年前，我爸爸是2009年，11年前过世。过世的时候，我们在追悼会、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兄妹几个人都上去讲话。我每个都说，1970年圣诞节，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礼物，因为我爸爸是1970年圣诞节受洗的，就是他就自己信主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跟他传过教，他信主了。所以各位，如果是有基督徒，你家里人还有没有人没信主，可能因此受到一点压力，不要灰心，好好祷告。当我们全家信主以后，当然那种就完全不一样了，气氛哈。所以是的，我们很重视家庭，我也盼望能够达到一个家庭的一个非常和谐的关系哈。那教会里面当然更是。很亲密，是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啊。这也是个好问题，也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通常是这样说哈：第一，一个社会如果不公平的时候，我们没有说基督徒必须无条件的。在任何情况下只能默默忍受。如果这个社会容许你有合理的、合适的方法提出，比如说抗议、提出申诉，有这种管道，如果有，不是每个社会都有。如果有，我是认为基督徒可以用这个管道，而且应该用，而不是说啊，我就甘愿受苦。我觉得这个申诉的管道。我们去这样做的原因，你要这样想清楚，不是为我个人的权益而已，而是代表着可能很多人有同样的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我是为大家来进行一个，因为申诉的管道是不是通畅，是不是合理，懂吗？所以如果我的申诉成功的时候，那别人有同样的情况下，他也可以用同样的申诉的管道，可以得到一个公平待遇，所以我是为大家打出一条路子。但是这是在。有些情况下有的时候，那如果没有怎么办？没有怎么办？所以有些没有呢，有时候你只好忍受啊，对不对？不公平的待遇，有些是没有嘛。第二个事情要避免的，就是说，避免的，就是一个是报复，个人的报复，避免报复，我们不应该用报复的手段。第二个要避免的，就是避免暴力，我们不能任何的抗议，但我不能用暴力。所以你要看情况而决定你要用什么方法去申诉，不是完全基督徒放弃自己的权利，但也不是过分的，好像高举自己的权利啊。我觉得基督徒在这当中要取得一个平衡。我举个简单个人的例子告诉你啊，我在读化工博士的时候，在西北大学，我是接了前面一个学长的一个研究计划 project。所以我们那个有一台打印机， 就研究数字哈，要打印嘛哈，一个 printer， 那 printer 是新的。那时候那个学长交给我的时候，就告诉我说，因为有另外一个同学，同班同学，另外那个人呢，他要做一个研究计划，他的 printer 坏掉了，是他跟这一位我的学长，跟我这个计划的学长，把这 printer 借走了。但是当时讲好的条件是说，现在因为我还没有做研究计划嘛，printer 是暂时放在这里不用嘛，借他用。什么时候我要开始做研究，printer 要回到我手上，条件是如此。所以那个学长带着我跟那个美国人，另外一个计划的主持人学长，三个人当面谈好了。然后学长毕业了嘛，那我第一年的确我还没有做实验，我还在上课。就第一年，我完全没有用那个 printer，就让那个美国人用。到第二年，我的课程修完了，我开始做实验，所以我必须有个 printer，不然这个数字怎么打？我就跟那个美国同学要把这个 printer 打印机拿回来。那同学开始蛮不讲理了，他说：“这个我已经用一年多了，我用习惯了，所以我不想换，你继续打一个。”哎，我说：“哎哎。”Steve 走以前讲清楚了，我随时要做的时候，随时可以拿回来。这一个 printer 是我这个研究计划花钱买的，我在继承这个计划，当然要拿回来。他说我知道，可是现在不算数。有这种不讲理的人吗？他说反正我已经用惯了，我不能换，换的话我这计划会停止。你自己去找一个 printer。为什么我要去找一个 printer？我已经有个 printer，这个那个机器它贴着我的计划的名字。那就是不讲理，那你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那我说你原来 printer 呢？我就在那里不能用，你要不要拿去试试看？你不能用，叫我拿去试试看。不过我在想，我答应他，我说我就把这一台你觉得不能用的 printer 我拿去试试看，想办法，如果能修好，只要能够用，我用台旧的也没问题，只要我实验能够做得出来。但是我先告诉你，如果我证明这个 printer 是不能用的，我要做研究，我必须把 printer 拿回来，我无论如何要把它拿回来的。他说，随便你怎么讲，反正我是绝对不会还的。我先去试验嘛，我试了一个月，那个机器不能用，零件坏了等等，我也打电话给那个原来制造的厂商，他说那个机器已经十几年就停产，不生产了，所以零件都没有了，所以没救了，没救了，那怎么办？我就把打印机要拿回来，我去找那个同学，我要把打印机拿回来，不然我实验就停在这里，我不能做。他说：“我跟你说了，我不还就是不还。”那你说你怎么办？我想了半天，我当一面在想，我也在祷告，说主啊，我们是要爱心对待人哈，等等等等。可是现在这个问题不是爱心不爱心的问题，我的研究计划做不下去了。我怎么对我的教授交代呢？其实那个同学他有另外一个研究计划，他跟我同一个指导教授，不同计划而已。我祷告了半天，后来想到一件事，我说我应该让我的教授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两个都是跟他的。如果我的打印机拿不回来，我研究计划做不下去，没做不下去，我就没有报告可以交给教授，教授就申请不到下一个经费。摆明了是这样。如果教授觉得无所谓，或者他去找个钱，另外不给我买一台新的，那也行。总而言之，让我的教授知道。我说，我就跟那个同学说，好，我不跟你争，我找教授看教授怎么处理。我二话不说上楼了，去找教授。我跟教授说，教授你知道吗？Steve 要走的时候，他把那个机器借给那个 George，那个美国人，然后说我要做计划了，他要还给我。啊，对，他说有，Steve 走之前跟我讲。我说。我课修完了，我要做实验，我要跟 George 把这个打印机拿回来。George 说不给我，他说用习惯，他要我自己找一个。他把那个旧的丢给我，我试了一个月，不行，所以我没有 printer，所以我现在实验不能让他做。教授一听，脸色一变，什么？George 不还，下楼。教授很生气，我就跟他下楼啊。一下楼就到了教级的研究室，教授二话不说，不会说当时怎么说，教授直接跟 George 说：“George，你把你的打印机给我，现在就给我拆下来，交给我，还叫我 TK，因为我的名字。 主观点，引力的 TK。现在这个交给 TK，George 一听，5分钟之内拆好了，就交在我手上，我就捧着我的打印机回我的实验室，一直到我做完。那我也没生气，又在走廊上碰到他，Hi George，我没有耻笑他，我也没有发脾气，我也没有干什么。如果我有一个申诉管道，我应该善用我的申诉管道，我也不必加油添醋去骂他一顿，我也不必报复。但我觉得我们有合理的、合法的申诉管道，用你的方法，为什么不对？没有什么说我要默默忍气吞声啊。那如果这是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话，只是如果你的权利受到损害，那要考虑到是你个人的权利呢，还是牵涉到很多人呢？如果是很多人，我会觉得我们应该挺身而出，但是也是一样，不用暴力，没有报复，尽量用和平的各种的手段。我只能这样讲，那其他要看什么样的个案哈，我觉得是这样的意思。OK，我刚刚已经说了，我再重复说一下，我们怎么办呢？第一个，我就是说了哈，成为基督徒以后，别忘记，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只是蒙恩的罪人，蒙恩的罪人，所以不单单是你。我告诉你，所有的基督徒，他的心里面都有一个罪的仓库。这个仓库里面的罪有多少，可能没有环境搅和一下你都不知道。我们的心灵就像一个茶杯，茶叶泡了，茶叶沉下去了。有时候环境的变动，甚至是患难，好像这个筷子一搅，茶叶都浮起来了，你才会发现，哇塞！我里面有这么多这样的罪的意念在那里，所以这些事情，当你发现的时候，一方面当然你会觉得哇，我这个人不得了，我是个天下的大坏蛋。我说我们要这样讲：第一，我们每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可能当你发现我里面有充满各式各样的罪恶的时候，这是两方面，一方面我要感到叫做邻里贫穷、破产、完蛋、要命，懂吗？所以我一方面感到这种迫切感，说主啊，我如果放任我的罪变成行为的话呢，不是我的面子丢了，不是什么什么这个损失那个损失，就您所说的，我是亵渎神、得罪神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会让我变成怎么样？所以，第一个，我承认我邻里贫穷，但是你可以把这个危机变成一个转机，就是每当你觉得我邻里贫穷的时候，我们去经历神的帮助，就是说，我要求神帮助，求神帮助我。好像大卫犯罪的时候写诗篇51篇忏悔诗，你好好去读一些忏悔诗，51篇是其中一个，还有38篇忏悔诗，很多忏悔诗，大卫怎么祷告？大卫的祷告就是，我是从罪孽里生的，所以他觉得我有很多罪孽，所以他说求神重新给他建造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我知道我不行，我知道我不行。耶稣有一次在山上变相，变成天这个神的儿子的模样，然后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他们下山。下山的这山下有一个爸爸带着儿子来求耶稣，为他儿子赶鬼。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有，如果你有信心，问题不大。”然后这个爸爸怎么说？我信，但我信不足。中文的话，我信，但我信不足。英文是 "I believe"，我信，but help my unbelief，帮助我的不信。就是他愿意信，但他又觉得我的信心像没有一样，好像不信。当你觉得你心里面充满各式各样的罪恶，甚至超乎你自己想象之外，我觉得我邻里贫穷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是我生命的转捩点。登山宝训的8福，第一福就是这个：虚心的人，或者说邻里贫穷的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当你发现 我里面充满了罪的仓库的各样罪的时候，如果呜呼哀哉的时候，当你有这样个自觉，你是神的儿女。你不要说完蛋，我这个人完全自惭形秽，我要远离神，我不配来到神面前。不，神就是照我的本相接纳我们。记得今天韩婷开头唱的第二首诗歌吗？照我本相，神照我的本相接纳我，照我这个所谓罪的大仓库有各种的罪的人，神就按照我的本相就接纳我，赦免我。所以你觉得你邻里贫穷破产是罪人中的罪魁的时候，不是说就放心了，而是说向主呼求，主啊，帮助我，让我脱离这一切，洗净我里面的罪，给我重新一个正直的灵，重新有个清洁的心，这样呼求，剩下的你就会看见神怎么样一点一点的改变你的生命。所以你有这个 awareness，你会感清楚的感受到你这个人的里面的罪很大的时候，感到很难受的时候，其实是你生命的转捩点，会从那里开始。OK，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不过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约伯在困难受苦的时候，他三个朋友想要安慰他、帮助他，结果反而是伤口撒盐，因为他们有个错误的看法，就是神是公义的，神如果让一个人受苦，好像是犯罪在处罚他，所以因此三个朋友一直要约伯认罪。约伯说：“我不是说我没有罪，因为人的义在神面前、圣洁神面前像破布一样，才能叫什么义嘛？”但你要说我是因为什么罪而至于我的十个孩子死了，我财产全部没了，我身体有病了，我老婆跑掉了，我想不出来我有什么特别的罪以至于神这样子来罚我。三个朋友就更是逼他认罪，那这就是他三个朋友的问题。所以今天如果你有朋友在苦难中，你怎么安慰他？你不要用这种似是而非的、太快的来论断说你一定犯罪，赶快去认罪悔改。的确，我们犯罪，神会管教，这有可能。但是最初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你爱哭人痛哭，我陪伴他走过最痛苦的时间；第二个，做能做的事情，分担一些重担，生活上的事情、各方面的事情，能够帮他分担就帮他分担。有时候你实在想不出什么话可以讲，那我告诉你，无言胜有声，无声胜有声。有时候尽在不言中，我们就陪他走过，甚至陪他流泪，不必多说什么。如果事过境迁，他慢慢心情可以平复下来，帮助他来看这一位有智慧、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为什么容许这种苦难临到这个人、那个人呢？或许是有可能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跟你的朋友说：“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让这件事情临到你，我不是神，我没有办法判断，我更不能说是因为你犯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罪，神要罚你，我不敢这样做。但是神有的时候让我们的痛苦、患难转一个方向变成祝福，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最重要的，做朋友来讲，我觉得你就是陪他走过最痛苦的时间。你单单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最大最大的成果。至于你能不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为什么受苦，我想是次要的，而且可能有时候不一定，甚至有时候他从苦境转出来了以后，他自己就明白了，不需要别人讲给他听，他自己明白。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要去解释啊、说明啊、去说教的人，这样的话，你就有可能变成约伯的三个朋友，有与爱哭的人同哭，分担一切的重担，然后让你可以帮忙跟他在一起，怎么样呢？ 我们回到神的话语来，陪他读经，陪他一起祷告，但尽量不说教，不训话，不去解，替神解释越描越黑。剩下祷告，求神圣灵动工。我相信神会做很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要问的话，我想这待会我给人简单的答案。如果你有进一步的问题，可以再跟我联络。好。